其中啊，我要说的第一位啊，你可能会觉得挺奇怪，说这人我知道，他还有越狱逃亡的经历呢。哎，不错，这个人就是香港四大才子之一的倪匡。我说到这儿，说倪匡我太清楚了，我打小就看他的科幻小说啊，那什么那蓝血人韦斯里呀、啊，什么袁振霞呀、啊，不都他的吗？确实是，倪匡是香港非常了不起的科幻作家。当然，他不只是科幻作家，他也写武侠小说，也写言情小说，也创作剧本。倪匡呢，和黄沾、蔡澜、金庸并列叫湘江四大才子。那么这个倪匡他的成就啊，咱们很多朋友都特别了解。你比方说2012年倪匡得了香港金像奖的终身成就奖。他靠什么得的呢？他参与了300多部电影电视剧作品的编剧。你看倪匡曾经给自己门上啊书斋上写副对联，上联叫屡替张彻改剧本，下联叫曾代金庸写小说。张彻您知道，等于是武侠剧作的巨匠啊，当年等于他跟胡金铨两个人，那等于是香港武侠电影的可以说开山鼻祖式的人物。那金庸咱就不用说了，武侠大家。那么他这副对子什么意思呢？这个上联屡替张彻改剧本，就说他参与了当时一些著名的导演剧本的创作过程。他跟张彻他们俩掺和的比较狠的有几部作品可以说得上名垂千古的，比方很多朋友可能看过张彻拍的那个武侠片独臂刀，是吧？就一个人缺了半拉膀子最后复仇的故事，这个也跟这个古龙那个离别沟的故事情节很相近。那个剧本基本上就是由这个倪匡帮助张彻完成的，所以叫屡替张彻改剧本。我多少次替你著名编剧导演张彻改剧本。那什么叫曾代金庸写小说呢？他跟金庸啊两个人在明报的创始时期就合作，金庸呢写诗评，当时倪匡呢也写小说，也写文艺评论。曾经倪匡也要求说我也想写这个时事评论，金庸说不行，你比较偏激，你对这个内地对大陆对执政党有偏见，你就先不要写。那么倪匡当时得金庸信任到什么程度？金庸在明报上连载《天龙八部》的时候，有一阵金庸需要到欧洲去考察，去英国和法国，这个时候连载不能停啊，每天读者如饥似渴的等着呢，说这样吧，我走了，我信任你倪匡，你这笔力高，您给我代笔。结果金庸在外边转悠了3周21天，回到香港，倪匡一见呢，说大哥呀，坏了，说怎么的？他是得管叫大哥，因为金庸是1924年，倪匡是1935年，他俩之间呢差了11岁。说大哥坏了，说怎么？我把你小说写坏了。说怎么写坏了？你这里不是写到这个《天龙八部》里那阿紫出场了吗？管这个萧峰叫姐夫，因为这萧峰跟他姐姐阿朱嘛，这个关系。说我太讨厌这阿紫了，心肠狠辣啊，做事也不光棍不公正。说我把阿紫写瞎了，说他这眼睛啊，让他师傅星虚老怪丁春秋给毒瞎了。金庸说你这不乱写吗？你。但是没办法，连载已经出去了，那报纸都发行多少天了，瞎就瞎吧。说金庸我也不能让他瞎，往回圆吧。这才出现了那个倒霉的聚贤庄少庄主尤坦之，把两个眼睛挖下来，求着虚竹给他换上。到后来雁门关外抱着他姐夫的尸体又跳去雁门关，又把眼睛挖回来，人间一大惨剧。所以天龙八部叫什么呢？叫无人不冤，有情皆孽。所以就说他曾经替金庸写小说，你看这倪匡自吹自擂的本事高吧，屡替张彻改剧本，曾代金庸写小说。不光这个，倪匡呢在香港当时的电视台里头呢跟其他几位才子合创了一个节目叫今夜不设防，那里面是无所顾忌啊，就是文人喝点酒之后谈天说地，其中大多数题材是情色题材，有时候请个女明星，你把人张曼玉请来问是什么，你荧幕上第一次初吻献给谁了，和谁接吻感觉最好，就这类的话题。所以那个节目当时在香港是名噪一时。这几大才子呢，蔡澜黄沾我们这外号不文沾，就好讲黄段子，经常去，唯一不去的才子是金庸，因为金庸这个人呢相对有点直朴方正，相对有点拘谨，而且也不太善于言辞。怎么叫不善言辞呢？有一年呢，这个倪匡就觉得明报啊发行量已经挺大了，怎么给我稿费还这些呢，就找到金庸，指着金庸鼻子骂，你发了大财了， 你不考虑兄弟，稿费还这么低。金庸呢说不过他，不吱声，不善言辞吗？回过头之后呢，金庸给他写一封信，就讲了《明报》我如何艰辛，这广告费也没上来，经营状况也不理想，你看着发行那些有时候都赔钱，写的声泪俱下了，把倪匡写的不好意思，就差掉眼泪了，找金庸大哥我对不起，就不体谅。你说这金庸是不是厉害？所以当年这个倪匡和这些人交往，而且他本身才气身份也都很高。好玩的是呢，不光开设情色节目，他最喜欢的女影星是舒淇，他的书房背后将近有整个多半个书架上放着舒淇演过的三级片，没事他就放到录像机里看一看，你看这老头。所以我这一说呀，给我们的印象当中觉得这倪匡啊，他应该是一个娇生惯养的世家子弟，在声色犬马当中放浪形骸这么一个主。很多人说我就希望这个我当倪匡的儿子，为啥？倪匡的儿媳妇是我们当年崇拜的玉女派掌门周慧敏，你看都这样一个家庭，身边是异乡鬓影啊，所以肯定这倪匡这出身得相当好啊，这不说浪荡公子吧，也是世家子弟比较有才那种。我告诉大家不是这样，为什么今天我们说南下北上两个肖申克式的人物其中有倪匡呢？您不了解倪匡当初的来历。倪匡是1957年通过澳门逃亡到香港的，在此之前他吃的苦啊，咱一说逃亡往往是九死一生，而且遭那罪就不用提了。咱得从哪儿说起呢？倪匡他是1935年生人，老家哪儿？上海。他家里头七个孩子，而且很有意思的是呢，他是老四，他的三哥叫倪一方，倪匡叫倪一鸣，原来他叫姓倪鸣聪，字一鸣，聪明嘛。他的六妹妹叫倪一书，你说这么耳熟呢？对，香港有个写这个言情小说的大家叫一书，哎，这就是倪匡的六妹妹。就他家里头啊，文化水平那不用说了。那么这个倪匡呢，他1935年到16岁的时候，咱们说他这时候是1951年，他不在上海待了，为啥呢？雄心壮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我要为祖国效劳，我要有远大的理想抱负，从上海出走，不在家待了，跑到苏州，加入了华东革命大学，那也是刚成立的一所临时性大学，说白了就培养新中国需要的人才。后来有人说是倪匡在这参军了，没有，倪匡这辈子跟军队没关系，他参加的是什么呢？当时华东人民革命大学要培养对现实有需求的人才，什么人才呢？刚建国，新中国政权不稳定，很多地方的国民党特务搞破坏啊，或者是社会治安出问题啊，各种恶霸流氓啊，那怎么办？得加强公安力量。熟悉我节目的朋友知道，我曾经讲过北京八大胡同啊，怎么样剿灭妓院，怎么样让妓女解放的。那时候一大难题就是呢，当时全北京妓女的人数多于公安干警的人数，你说那怎么弄？所以当时公安部部长罗瑞卿说，一定从部队、从社会其他方面给我们增强公安的力量。哎，那个时候，倪匡在这个大学学习的时候就被有意识的按照公安干警培养。然后后来他毕业以后呢，进入哪儿呢？进入到江苏省的公安干警序列。说白了，他当时的人事关系属于江苏省公安厅。那么短暂的参加了一段淮河治理，说白了连干活带维持治安。这个时候呢，新中国有一件新事物出现了，急需要倪匡这样的人才。什么新事物呢？劳改农场。咱们现在很多朋友分不清劳改农场啊、劳动教养啊怎么回事，因为这些年呢，我们的法治一点点进步呢，取消了这个劳改、劳动教养，把所有原来劳改农场呢一律改成监狱，就是把你关到这个地方，改造的话呢，也一定走司法程序。是按照监狱关押犯人的模式。而过去所谓劳改是什么呢？说白了，公安局和劳动部门一合作就完事儿了。我们也知道现在法治讲，你要如果约束一个公民的人身自由怎么办？你必须要通过司法程序，要走这个法院、检察院，而不能公安局一家说了算。所以这个不符合宪法要求，它一点就废掉了。那么劳改农场呢，为什么那个时候大行其道呢？这里得给大家说一点您听着可能有点意思的历史知识。劳改农场我们是跟前苏联学的， 您知道有一年这个诺贝尔文学奖，有一个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前苏联一个反体制的政治异议者，叫索尔耶尼琴。他一部作品叫《古拉格群岛》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古拉格群岛在哪儿呢？世上没有古拉格群岛，就没有这个词儿，没有这个地名。古拉格群岛代指着遍布在前苏联全国各地比较偏远地区的劳改农场、劳改营、劳改支队，关押这个前苏联的政治异议分子啊、知识分子啊，被打倒的一些干部，把这个泛称为古拉格群岛。那么劳改农场这种模式，新中国成立之后就把它学来了。第一个劳改农场在哪儿呢？在现在天津市管辖范围内，在宁河区，原来是归北京管辖，叫清河农场。您可注意，它可不是我们说的北京那个，您听地理都灌口啊，您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北线南口康庄怀来青龙桥沙城保安下，不是那个清河，它在天津，现在在天津境内。这个清河农场是干什么的呢？为什么一开始要有劳改农场？说劳改农场，劳改农场，那不就改造犯罪分子吗？开始不是，而是当时呢，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在北平啊，有大量的国民党特务和原来的土豪恶霸这些人。你说你把他抓起来吧，人家也没干啥，人家也没上街或者反对新中国要搞破坏，没有。可是你把他搁那儿吧，好像他随时都能干点坏事，怎么办呢？以改造的名义把你们弄到一块儿，集中改造。一开始是为了不让他们闹事儿，后来发现呢，这些弄一块儿呢，下雨天打孩子，闲着也闲着，干啥呢？让他们劳动生产点产品吧，起码自给自足啊，不白吃粮食。所以有一段时间，您记住，社会上出现的毛巾呢、这茶杯啊，上面写着新生牌，哎，那就是这些人家。后来你包括很多监狱，你像上海提篮桥监狱的犯人，他也做这些东西，包括给那个上海牌手表，哎，组装。您可能知道，当年上海牌手表那过去不得了的，那都是很多犯人干的，也叫新生牌。但是手表不是，人家上海手表已经名闻天下。哪道工序在监狱干呢？你不能是高精尖的这些技术，犯人不会啊，就最后给他上盖那一个，把塑料盖一盖，完了。有人说你不怕犯人见财起意偷手表？不怕，为啥？干这个的往往是无期和死刑犯，他偷手表有什么用？他看我哪天枪毙，他闲的嘛嘛，所以这时候没有问题的。所以劳改农场这些人是一边劳动自给自足，一边呢接受改造。到后来劳改农场呢，一个非常主要目的是什么呢？就在社会上啊，它扩大了，就看你这人流流氓氓、鬼鬼祟祟啊，不像个好人，看你好像就要干坏事儿。再一调查呢，过去底子不清不楚的，或者是地主的儿子呀，或者是原来他姐夫是公安局的，过去不公安六条嘛，军警匪宪特嘛，把你也弄劳改农场去吧，消除社会治安隐患。那么你想，这时候那不就看公安部门的自由裁量权吗？我想让你怎么着怎么着吗？所以这里头冤假错的事儿那就多了去了。所以历史啊是个泥沙俱下的过程，我们如果筛筛这沙子呢，那有时候真相是不忍卒读的。那么这么多人进了遍布全国各地的劳改农场，这跟前苏联学的模式，得需要大量的管理和看押的人员，就是公安干警。倪匡这时候他学的就派上用场。给他弄哪儿去了呢？您可绝想不到，一个在上海出生在江苏求学的一个年轻人，毕业以后给分配到了内蒙古最北端。咱们很多朋友知道内蒙古，你看西蒙东蒙这离得挺远啊，这个东蒙呢和我们老家黑龙江啊很接近，也就是内蒙的最北端，过去曾经叫过什么兴安盟啊，现在统一呼盟呼伦贝尔盟，就把倪匡呢分配到呼伦贝尔盟有个扎兰屯这个地名呢。你要是走这个东北的铁路啊，你比方顺齐齐哈尔啊、富拉尔基啊、碾子山呢、雅克什啊、扎兰屯呢、满洲里，你走那趟线，你对扎兰屯肯定是熟悉。给分到呼伦贝尔盟扎兰屯旗下边一个叫什么地方呢？叫保安爪的地区。你听这名，爪是沼泽的爪，就这原来是大草原荒甸子，在这儿建立了一个第三劳改农场支队。由于是新建的，条件艰苦，老干警没有愿意去的，那咋整？像 倪匡这样的我们所谓的新兵蛋子，你就去吧，给弄那儿去了。你想想，在这个南方出生的，跑到极北苦寒之地，日子苦就不用说了，也孤独啊。他一个人管一大堆犯人，你说这犯人跑，他跑都跑不出草原边界去。所以他的生活呢很孤独。这时候倪匡在那儿呢，就想个辙。这我说这是1956年，他呢比较孤独，说在草原上啊发现个小狼崽儿，他就把这狼崽儿带回来，就跟现代人养宠物似的，是个伴儿。结果这个小狼崽儿一天天长大呢，就跟周围啊有几个狗啊就配上了。派上又生下四个非狼非狗的，你说的是狼狗也不对，他这四个小崽他又给养活了，把那个狼就给放了。结果这四个小崽差点给他招来杀身之祸。他这个劳改营的营长啊，就领导到他这个分点视察，所有周围干警都来了欢迎啊，送走的时候出事了。这个营长呢，你要尿不疼你就走得了，没有，他经过泥矿待那个房子的时候，他就把房门给拽开看看里边什么样。结果这四个小狼狗崽杀出来了，特别突然，把他的手啊都给咬破了，咬的淌血，把那棉裤的棉花都给掏出来。这营长也是军人出身的，掏出枪腾腾腾四枪把四个狗崽都打死了。站着就问，谁他娘的这么不开眼，养这个破玩意儿，谁准许你们养的？大伙谁也不是，泥矿没办法站上营长，我养的啊，就你呀，恶狠狠地看了他一眼，他倒没怎么吱声，其实心里头对这个泥矿已经记恨透了，你个小子不知道眉眼高低。这回去还则罢了，到后来就出事了。56年的冬天，这时候上头给他派下俩年轻人，也是后分过来的干警，三个人呢住在一个小破房里头。这个北方的冬天呢，你看我这个老家，我们在黑龙江南边哈尔滨一带，那天就够冷的了，-20-30度吧。小时候我们一出去耳朵冻坏，呼蒙的时候晚上气温经常干到30多度，-40度。冬天在屋里头完全靠运点煤块取暖，可是那几天呼蒙下大雪，雪把道封上了，煤块运不进来。这个人在屋里头晚上-30度-40度，你琢磨琢磨，没有取暖设施，那是非冻死不可。倪匡一看活人不能让尿憋死，咋办呢？跟俩小伙伴说，这么着吧，咱呢干点活。你看倪匡21，那两位18-19，年轻力壮的，把这个军大衣披上了。离不远一里地呢有条小河，大冬天河上都已经冻上了，河上面有个小桥，那桥就是最原始的木质桥，都谈不上什么工艺。咱拿着斧子把这桥拆了，把木头运回去生火取暖。说干就干呢，人在死亡威胁面前那动力是非常大的，嘁的咔嚓就把这桥给剁碎了，把这木柴抱回去龙火，过了那么3-4天没冻死。他想的是呢，说反正这两天和尚结冰也没事，一开春咱马上给桥搭起来不就完了。可没想到那个年代，你看着周围没人，到处都是眼睛，到处都有人汇报，马上就有人给汇报到这个劳改营总支队，汇报到那个被狗咬了那营长，说这泥矿领人把桥拆了。嘿，这营长正愁没机会报复这泥矿，怎么着把桥给拆了？这是破坏社会主义交通啊，罪大恶极啊，这还了得，马上给抓过来。就把泥矿整到营部里，全营开大会批斗他，罪名就是破坏社会主义交通。你想咱都知道什么薅社会主义羊毛啊，挖社会主义墙角啊，在当年呢这一个罪名都弄死你呢。于是队部开会决定怎么处理倪匡。正常来讲呢，说这个罪当时啊可能判他关个10年8年的，可是这营长啊跟他有着私仇，就想借着机会啊，反正你上海你出身也不好，借着机会说枪毙你都行。也就是说这个事儿要严惩倪匡正在酝酿当中。有人说那你枪毙人家还了得？那个年头啊这不讲究公检法，为什么你听我大命讲叫砸烂公检法呢？别说那个时候，83年中国严打的时候，那都改革开放了。比方说这个犯人由公安局长向县委书记汇报，说这犯人什么情况呢？手段残忍，加5年，后果严重，加5年，影响恶劣，加5年， 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县委书记一拍桌子杀，公安局跟县委书记定完了，然后到检察院法院走个手续，张一个大白榜，上边在这人这画个叉，我们当时还学生呢，跟着那车就到荒山上看枪毙去了。这就是八十年代时候严打的中国法治环境，八十年代尚且如此，你琢磨琢磨五六十年代那个时候会什么样。所以说这时候倪匡啊命悬一线，日本船要完，可是天无绝人之路呢，碰着好人了。参加这对部会的呢，有个当地的蒙古族的牧民，他跟这倪匡呢平常呢喝过一两回酒，这小伙子不错呀，这点事给毙了。于是呢第二天晚上悄没声的一个人到倪匡这告诉他，你呀赶紧跑吧，对部要枪毙你。倪匡一听，什么玩意要枪毙我，人都吓完了。可人在这时候啊，那求生欲是满满的。倪匡决定我跑吧。当天晚上他找了一匹马，骑着马漫无目的，也别说漫无目的，他看天上星他要往北跑。为啥呢？这时候离这个蒙古国边境近，说我只要在这个国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我一个逃亡的公安干警逮住还有好，我跑到外蒙去吧，出国吧，这样能保存一条性命。就这么着往北跑，可跑着跑着赶上暴风雪，那都顾命都来不及，还能管方向吗？迷迷腾腾的，这也是冥冥当中比较巧，他在居然发现前面跑的一个火车站，而且火车站还有运煤车在这儿。哎呀，这我扒上火车不就得救了吗？他从这马身上跳下去，还拍马屁股两下子，意思谢谢啊伙计，你驮我这么长时间。马一声嘶鸣是扬长而去。他一转身，年轻人呢，21岁，身手敏捷，上了火车了。这时候火车开了，他还哪能管火车往哪开呀，跟着混吧，刚啷刚啷，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火车停靠一个站停了。他在这个煤车里躲了半天呢，发现呢也没动静，看来是终点站了。下来之后呢，外边是天呢已经黑了，借着朦胧月色一看，站牌上有俩字泰来。哎，他当时总看地图知道，哦，这是黑龙江省泰来县。泰来在哪沿线呢？就是由哈尔滨到齐齐哈尔铁路的沿线，泰来。这时候他再一看，进火车站里呢，那墙上也有那铁路路线图。他一看呢，泰来往那么泰康啊、让胡路啊，这那会儿还没有大庆呢，那会儿叫卧里屯，也叫萨尔图，往这边到哈尔滨。再看这头呢，这是我们说这往东南方向，往正南方向呢，我们说齐齐哈尔、泰来往下，白城子、长春呢，这边就铁岭啊，什么这四平、公主岭、铁岭、鞍山、大连。这不，他突然想起来了，自个儿三哥呀，倪一方，在鞍山钢铁厂。这个倪一方可挺有意思，多次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是全国级的劳动模范。辽宁省号召所有工人向倪一方学习，倪一方获得优秀经营管理者奖，就跟倪匡完全不是一回事。哎，我哥哥在鞍山呢，我找他去吧。这时候饥不择食，慌不择路，坐着火车。您可注意啊，他本来想北上到外蒙，没想到坐着火车这时候南下了，一气到了鞍山，找着他哥哥，把他哥哥吓坏了，说那个上头调查令都下来了，说你弟弟跑了，你有这个。我不至于举报你，可我也不能长留你啊，不光祸及我身呢，而且你留不长啊，他得上我这儿来调查你来。就这么着，他哥给了他点钱，他在鞍山这一带啊藏了一个多月，也是恢复担惊受怕的心理，跟他哥一商量，他哥说我给你钱，你不行啊，先回上海。就这么着，倪匡一琢磨，可也是，说回去这一路呢，沿途啊少不了得检查。哎，这时候倪匡的一项手艺发挥作用，他呢会篆刻，会刻章，他就在这个鞍山呢找点东西刻了几个章，然后呢伪造几个介绍信，沿途一有检查呢，你看内蒙劳改第三大支队，我回家探亲，把这个介绍信拿出来，蒙混过关，一路之上就跑回了上海。到上海，亲戚朋友一见大吃一惊，没抓住你啊，你还敢回来？这帮人见他就跟躲瘟神似的，他一琢磨也不行，上海也不是久留之地，那都知道他老家这，早晚得回来调查， 想来想去呢，这倪匡啊就跟身边那些朋友打听，打听着什么人了呢？搁我们现在说呢，就是人蛇帮你偷渡的，找着这么一伙人。这伙人说呢，我们也讲诚信，你钱给到了我们就帮你忙，你想去哪儿吧。倪匡想半天说，好像像我这样反动的公安干警、逃亡分子，只要是说中国话的地方，好像只有香港能留我，因为香港那毕竟那当时还是英国人管的，那跟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不一回事，我去那儿吧。人说好，你交450块钱。各位，450块钱多少钱？当时50年代毛泽东的工资是300出头，中国挣的最高的哪波人呢？梅兰芳1800，裘盛戎1500，马连良1700，谭富英1600，顶级的艺术大角挣得多，为啥？国家让他养活他一家人。个人的工资一个月那个时候从这个10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不等，分多少级，毛泽东级别最高300块钱。人蛇一张嘴450块钱，在当时相当于一笔钱吧，数额很大。这时候倪匡一琢磨，得，我呀就得是求亲戚求朋友，求亲戚特别痛快。有人说叫士败休云贵，家亡莫论亲，你都这样你就别找。不是，倪匡亲戚真帮忙，不是他亲戚人性好，为啥？这些亲戚心里都明白，你在上海待一天，只要你被逮住了，这些亲戚就倒霉了，至少是包庇窝藏罪啊。所以这些亲戚巴不得你赶紧滚，你赶紧跑。所以这要钱要的特痛快，也就是1星期不到，450块钱筹到手了，还多出些个路费了，花销挑费。就这么着，倪匡耐心的等待，在57年7月份左右得到消息。他这个时候呢已经往广州赶了。为什么呢？你既然要偷渡，人告诉你先到澳门，从澳门去香港容易。这一道他又是靠着这个刻章这个本事啊，伪造介绍信呢，一路蒙混过关。当然有的地方能坐车坐车，不能坐车就不行，那脚都走烂了。那说白了，饿的时候喝点河水，喝点泉水，渴了这个、饿的时候再摘点果。有人说倪匡什么蚯蚓老鼠都吃过，并不夸张。这事儿，人为了活，就这么着到了这个澳门。澳门的蛇头采用什么方式呢？弄那种运菜的船。当然说运菜这面上里下其实是偷渡，给他们塞到甲板里，20-30人甲板到，哎，那条件就不用说了。现在你要坐快艇呢，你从澳门到香港1个小时以内解决了，那会儿不行。这船慢慢就走2-3天，为啥？见水警队你得躲呀，你别让他查你啊。结果到了香港之后呢，他们通船上呢就死了好几个。倪匡22岁棒小伙子，身强力壮。我说这57年他33年生人，35年生人，这时候他22岁正好时候。从香港这边在九龙上了岸，那会儿香港我们就说倪匡呢运气好，天无绝人之路嘛。香港当时呢面临着当时内地反右，而且有的地方已经是开始闹饥荒了，所以港英政府呢从人道主义出发，凡是逃港过来的都给他活路。没过几天，倪匡上了岸，找当地的难民署一签字，他就成香港居民了。然后找工作，刷盘洗碗。他一看报纸能投稿，哎，我会写东西，一写东西，很多家报纸说这小伙子有才。1959年，《金融办》《明报》就找倪匡来合作。这么着，倪匡在香港一点点就打开局面了。您看看，倪匡是这个经历，后来他陆续呢也把自己的一些弟弟妹妹接到了香港。你能想到倪匡这样一个啊，在这个生活当中放浪形骸啊，说话也无拘无束的，看似一个娇生惯养的大文豪世家子弟，你能想到他是这个出身吗？你算他当年走这地方啊，上海、苏州、内蒙、呼伦贝尔盟，从呼伦贝尔盟扎兰屯跑到泰来，走白城子，再经过长春往南到鞍山，经过鞍山一路至上回到上海，在上海坐火车到广州到澳门，然后到香港，是不是把整个垂直上的整个中国都走遍了？ 从北部边疆到最南。也就说他这个行程经历，虽然我说他不像蒂姆罗宾斯演的那个安迪杜弗瑞一样真真正正的越过狱，可是他逃亡经历也足够传奇的了吧。